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诗篇古林撰稿，赵蔚然编审，范强、丽云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范强。
我是丽云，弟兄姐妹好。
这次我们要选读诗篇的第五卷。诗篇第五卷是从107篇到150篇。我们曾经介绍过，诗篇的第五卷可以比照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也就是申命记。丽云，申命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申命记写着，当神的子民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来到迦南地的边界，也就是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地，神忠心的仆人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宣告神的律法。
对，这是摩西被神接回天家之前为神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丽云，在诗篇的第五卷里有哪一篇很明显的歌颂神的律法呢？
那当然就是诗篇119篇了，它是诗篇里最长的一篇诗，有176节，它也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
没错，诗篇119篇的作者用了许多种不同的字眼来说到神的律法，比方说用到法度、命令、律例和训词等等。诗篇的第五卷除了有最长的一篇诗之外，它还有其他四卷诗篇所没有的特色，就是有字母诗和上行之诗。我们这次会选读2篇字母诗，然后下次会选读上行之诗。这次要选读的字母诗是诗篇111篇和112篇。
什么叫做字母诗？好不好请你先解释一下呢？
好的，字母诗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种体裁，它的特色是每一节的头一个字母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字母诗通常都有22节，而且是按着字母顺序排列下去的。这种写法的目的是要加深读者的印象，以致容易背诵和记忆。
字母诗很不容易写吧？
是的，因为要顾及字母的顺序，也要顾及内容有没有连贯性，还要顾及合不合逻辑思维等等。有的字母诗因为没有完全做到连贯性或者逻辑性，就被称为离合诗。另外，有的字母诗它的结束是22的倍数，比方说有44节的字母诗，它就是每两节用同一个字母。刚才提到的诗篇119篇也是字母诗，它有176节，等于每8节用同一个字母，共有22段。
哇，真是难上加难啊。范强，我发现这次要查考的诗篇111篇和112篇都只有10节经文，并没有22节，怎么会是字母诗呢？
李云，你问得好。这两篇诗在中文翻译的圣经和英文翻译的圣经都只有10节，但是旧约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在原文的旧约圣经里面，这两篇诗都有22句诗句，正好就用到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可惜翻译成别国文字的时候，已经显不出字母诗的特色和韵味了。诗篇111篇和112篇除了都是字母诗以外，这两篇诗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丽云，请你念这两篇诗的头一节上半节。
诗篇111篇1节上半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112篇一节上半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两篇诗的开场白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是从希伯来文的哈利路亚翻译出来的，所以这两篇诗都被归类在哈利路亚诗篇里面。这两篇诗的作者也可能是同一位。我们先来查考诗篇111篇。
诗篇111篇是怎么样分段呢？
我们给这篇诗的内容分段，一到三节是引言，四到六节赞美神的作为，七和八节赞美神的训词，第九节赞美神的守约，第十节是这篇诗的结语。丽云，请你先读一到三节。
诗篇111篇一到三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在引言这里，诗人呼吁他的同胞要赞美神，尤其是要在大会和公会中赞美神。这里的大会和公会是指以色列人在遵守节期的时候大家一起聚集的聚会。丽云，我们曾经提过，在旧约时代，神规定他的选民一年一度要庆祝的节期有哪七个？
有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其中大部分都只庆祝一天，只有无酵节是庆祝七天，祝棚节是庆祝八天。
是的，神的选民往圣城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除了唱诗歌颂神之外，还举行盛会或者严肃会，就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大会和公会。在这样聚集的时候，祭司或者文士会攻读神的律法书，就是诗人在第二节所说的必考察耶和华的作为。
那他们当时所读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咯？
对，因为在律法书里面详细记载了神为以色列人行过的许多神迹奇事，所以诗人说他们经过考察默想之后就会被提醒神的作为有多么尊荣和威严，而且是永远公义的。
旧约时代的子民不是人手一本律法书，所以要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机会聆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真是幸福，几乎人手一本圣经。
对，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完备，有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我们除了去教会聚会的时候一起诵读圣经之外，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养成读圣经的习惯，这样天天考察神的作为，默想神的话语，必定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帮助我们一方面对神产生敬畏之心，另外一方面也对神产生信靠之心。接下来在诗篇111篇4到6节，诗人列出以色列人常常纪念的神的作为。
诗篇111篇4到6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这里所说的奇事主要是指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神迹，包括在埃及降下十灾，以及把红海分开，让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平平安安地过去。诗人又提到神赐粮食， 这是指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期间，神很奇妙地为他们预备食物。
耶和华每天早上从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他们吃，又叫鹌鹑飞来让他们有肉吃，真是奇妙。
诗人还赞美神纪念他的约，这话特别是指神实现他的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迦南地本来住了非常强悍的民族，他们又有征战的能力，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诗人说，是神显出大能的作为，帮助以色列人杀败敌人的。
范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邪恶势力也是大到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真要感谢神，因为他的恩惠、怜悯和大能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和旧约时代的子民一样经历神的大能作为。
是的，丽云。诗人接着赞美什么呢？丽云，请你读一下诗篇111篇7和8节。
诗篇111篇7和8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诗人在这里赞美神行事很信实很公平，也就是说神所行的总是跟他所说的互相符合。诗人提到的他的训词就是指神的律法，在当时就包括了神透过摩西颁布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等等，这些都是耶和华单单赐给以色列民的。丽云，请你读一下诗篇147篇19和20节。
诗篇147篇19和20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147篇也在诗篇的第五卷里面，这篇诗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秘密，就是耶和华只把他的律法启示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并没有启示给外邦人。神给了他的子民这么大的特权，同时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任务，就是要他们在外邦人中宣扬神的信实和作为，就像以赛亚书49章6节所写的，要他们做外邦人的光。
我们今天手里的这本圣经里面的内容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对吗？
对，世界上再也没有一部经典像圣经这么精确地写到这个物质世界和人类是怎么样产生的，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更没有另一本书能够指示我们怎么样才会不致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
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主耶稣也同样给凡有永生的人一个使命，就是要我们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到万国万邦。
诗人赞美了神的作为和神的训词之后，接着在诗篇111篇9节，诗人赞美神的守约。
诗篇111篇9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
诗人赞美神信守他跟选民的救赎之约。在旧约时代，神也是只跟他的选民立约，不跟外邦人立约。神跟选民之间最早立的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在那个约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代作为永远的产业。神为了守约曾经屡次救赎以色列人。丽云，你猜诗人在写诗的当时 他想到的神的救赎是什么？
我猜他想到神行了神迹，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奴役，一路带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回到了应许之地。
是的，我们现在就知道更多神救赎以色列人的事迹了。比方说，他们亡国被掳之后，神让被掳之民奇迹式的回归故土。还有，他们在亡国超过2000年之后，居然在主后1948年复国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这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强盛，而是因为神守约，要让他们居住在应许之地。
所以呀，攻打以色列的联军再强大，也不能得胜，因为神会为以色列人征战。
那么今天神在基督里跟我们立了新约，神向我们施行的救赎又是什么呢？
就是神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爱子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
没错，这是神和一切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所立的新约，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白白得到这宝贵的救恩。
我们真要为这宝贵的救恩感谢赞美神啊。
是的，诗篇111篇十节是这篇诗的结语。
诗篇111篇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当诗人和他的同胞考察过神的律法和大能的作为之后，就知道了神是可敬畏的。诗人甚至下结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自以为聪明，就自高自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真正的智慧是神所赐的，一个人要敬畏神才会得到这个赏赐。